斗火，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实行强暴，所以各国剩下的民都被抢过了，有好多他只弄到一半，还没有完全弄完啊。那么那些人呢，就来回来抢夺他啊。底下又说了啊，他有五祸，加勒底人有五个祸。第一个，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又祸了。你涂抹剪除多国的民，犯了罪，使你家门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比虎角，屋内的栋梁比鱼身。结果呢，他们的祸就是窝里反，里边自己闹起来了。所以你看，苏联啊，是自己倒的，不是外边，是里边，里边起了革命啊。那以人血建成，以罪孽立迹的诱惑啊，这又有祸了。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有劳法尔的归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哇，这个共产主义他的思想虽然笼络了许多的国，虽然堆积了万民，但是最后呢，都归于虚空啊。反而呢，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啊，却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底下又说了，给人喝酒让人迷惑，又加上毒物使他喝醉，好看见他下体的诱惑。结果这种呢，他自己满受羞辱。所以你向黎巴嫩行强暴与残害惊吓野兽的事必遮盖你，你因杀人流血向国内的城并城中一切的居民实行强暴。说雕刻偶像，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铸造偶像就是虚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我们知道他们把列宁，把这个说谎的师傅，因为什么列宁啊，什么马克思啦、什么斯大林呢，这些、都是说谎的师傅，他们是专门说谎的。他们的制造一个定义，教导他的党徒说，谎言一千遍就变成事实，所以他们就是说谎的师傅，专门撒谎。但是撒谎的结果呢，他底下的人也撒谎骗他下上边，所以上下交骗，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有多少东西，有什么，因为大家骗来骗去。比如他的干部在下边呢，就报上边说我们现在大丰收，结果后来他们得到一个逻辑，凡是说大丰收的时候一定是大欠收啊，凡是说出了一个大牛啊，几百斤呢、几千斤呢，那一定是那个地方缺乏牛肉。所以他后来变成一个说谎啊，一千遍变成事实，这句话骗了自己啊。反而这个呢，把他们都变成偶像。当然了，他们教了这些徒弟让他们撒谎，他们自己死了，死了以后就把他弄个像，这些像还能做什么呢啊？所以说谎的师傅，制造者依靠这些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给人喝酒，就是教导一些特别的东西啊，那些教训啊，他们的教训，像小红书啊这些东西，加上毒物使他们喝醉，这些呢又有什么益处？最后两败俱伤，大家都完了。所以这个就是描写这些啊，他们怎么样兴起，怎么样败坏。兴起来，从第一章开始，是神使他们兴起来，他们要惩罚人，他们要整治人 他们用网，用拉网，用钩钩钩住啊，他们发现组织看起来很顺利，但是到最后呢，墙里的石头比呼叫，屋内的栋梁比钉声，以人血建成，以罪恶立基，看这种啊窝里粉啊，自己斗自己啊，不需要外边。那么神说加勒底人有祸了，这种土地改革者，这种如恶魔的啊，用心做标号的，他们有祸了。所以我们现在亲眼看见他们兴起来，也看见他们自己受了自己的祸。可是呢，底下说一句话，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却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所以我们看好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这是末后的时候，怎么知道呢？到了第三章啊，对木偶说，我们还读第二章第十九节，对木偶说行起，对哑巴石像说起来，那人有祸了，这个还能教训人吗？看那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这些加勒底兴起来，当时那些人物都变成一个一个石头像，都变成一个木头雕刻的东西，结果呢，他们死了，以虚晃教导人的师傅不能再有什么计谋了。那么下边的他们这一代呢，虽然承受了上边那一些说谎师傅所留下来的教训，可是他们自己有祸了。因为这些虚晃怎么能够让人得益处呢？啊，这些虚晃把他们教导的就完全变成虚晃的东西，连自己都弄糊涂了。因为谎言一千遍就变成事实，你撒谎骗人，撒谎骗人，骗到最后连自己也弄糊涂了，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所以他们自食其果，有祸了，有祸了。结果信心危机啊，三信危机，大家谁不相信谁，彼此都怀疑啊。最后呢，这一垮的时候，像东德的那个墙一样，一下子就全倒下去啊，完全倒啊。这些包裹金银其中毫无气息，但是第二十节就说还是真实，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敬畏。还是真神是永远达不到的，原来真神的就是真理，耶稣基督的道理道传遍地极，暗中自然而然地传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发现这个预言所应验的，这些哑巴的石像、木偶像，这些虚晃的师傅再不能起作用，只有真神却是永远啊，是人要敬拜。
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讲，启示录要道略解第五讲。请您打开启示录，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玉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查启示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期近了。 这是一个警醒的时刻，因为这个日期实在是近，所以我们要多用一点篇幅来说明这个日期近了的这一个属灵的看见。所以一个基督徒他明白那个时候日期，不用写信，我们从圣经的预言里就可以看见啊，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来看，一看就知道。比如我们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1章，这个主耶稣要来的事情是我们用属灵的眼睛看，必须要看，看这些事情渐渐成就就知道了啊。我们读29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要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一看见就晓得夏天近了。第28节，前边的一节，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我们再看第31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要用眼睛，用属灵的眼睛看。那么这个看是什么意思呢？看就知道，就晓得啊。我们现在来读一处另外的圣经，是让我们看，我们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0章第25节，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日期近，所以我们要赶快的啊，要聚会，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那么这里说既知道，那个知道两个字，小字有原文做看见，怎么知道的呢？就是看见。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他要读圣经，读了圣经以后要向世界，这个世界的潮流，天空的现象，一切大事啊，这个时局我们要看。那么这么一看跟圣经一对，我们就知道哦，日子一天一天的逼近，主耶稣就在门口，所以我们赶快要预备，要殷勤啊，要赶快来预备。所以这个看见是非常要紧的，你们一看自然知道，就晓得啊，看见就知道。所以不用写信啊，我们就是对着圣经来看。我们提到了几种看的法子，第一，我们看无花果树，那就是以色列国复国了；第二，我们看这个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个我们也看了。我们在世界上这个发生的这些事儿，我们一看我们就知道。第三，我们看见呢，末世人呢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会增加。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就是知识爆炸时代，这我们看见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这些事儿不是看稀奇法，不是看一个好玩的事情，乃是看见这些事儿就知道日期近了。我们是为了这个而看，我们为了这个来查考圣经。所以启示录要查的原因就是因为日期近了，我们把这些事儿先要看一看，看完了我们知道真是很紧迫了，我们必须赶快的预备。那么我们也看中东的弹劾，他 他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很坎坷。本来打了好多年，忽然间不打了。世界是这样，中东也是这样。我们再看七头四角兽，欧洲原来这个罗马帝国所留下来的啊，这个大兽，然后现在又出来了啊，它又活了，所以这个叫七头四角兽的复活。我们等到查启示录查到十七章的时候，我们还有详细的解释啊，这个七头四角兽，欧洲的共同体出来了，这也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日期近了。我们看加勒底人兴起来和啊倒下去，这个预言完全应验。那个时候呢，到他们完全倒下去的时候，他们上了他们自己说谎的师傅的当，他们用谎言欺骗别人，结果欺骗了自己，他们自己反起来了啊，并且彻底都消灭了。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羊啊，圈中没有羊，棚里也没有牛，那个时候基督徒教就结束了。那么还有一个，这世界的败坏，比如世界做买卖，又买又卖，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又耕种又建造，那正是末世的写照。圣经早就把这些话写在里面了。我们一看世界的局势跟圣经这些话，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人子正在门口了啊，这都是我们看的那个方式。那么还有这个道德败坏，末日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也看过了。那么现在还要看两个特别的情形，一个就是人口的增加。科学家告诉我，这个世界比人口的容量，它的粮食和耕地和一切的出产和资源供应多少人，科学家他们有一个论定，说最多能供应120亿人，这个地球到了极限啊。那么现在人口已经有50多亿，每30年就要增加一个基数，所以这120亿是很快啊，极其容易。所以人口变满也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幕后的情形。因为神当初设置这个地球的时候，就是给人可住之地。神给人的命令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当人在这里住满了，这个地球的用处就没有。神在这里育婴的计划，训练他儿子们的计划就成全就完了，这个地球就要被我们消灭。所以人口遍满地面的时候，也就是末日来到。现在天空臭氧层破洞，各地方污染，水污资源污染，空气污染，热效应啊，这个二氧化碳气体蒙到地球，温室作用，这些都来了。所以水灾啊各方面都多得不得了，所以天灾人祸一样一样的出来，多处有地震饥荒，地震也来了。那么这证明什么？日期近了，还是说明这个日期近了。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将来在主要来之前，有假基督假先知，有离道反教的事，这个是一定的。假基督有很多虚假自称是基督教，其实它是假的，这个也多起来。 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猖獗的地步。还有呢，就是假先知，那许多不是奉神差遣，不说神，不替神传话的，他们给人错误的道理，这些人也越来越多了，这就证明主耶稣快来。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亲自把这些事预先告诉我们，好让我们知道那幕后的光景啊，就是主来的光景啊。我们读第24章，马太福音24章23节开始，那时就是主要来之前，世界的末了，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及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那么我们就明白假先知假基督，有的人说我这才是真的基督，那些其他的是假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不要信。有人说我们这才是真的，他们是假的，这些真真假假你不要信，因为基督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知道，基督不在外面，基督是在我们的生命中。哥罗西书4章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基督不在外边，不在这里，不在那里。凡是说我们这是真的基督教，他们是这都假先知假基督，这些都是骗人的，我们不要受迷惑。哦，现在这些很多了啊，我们不敢点名了，说他们的名字大概你会听不到啊。很多假先知假基督，他们讲的头头是道，用很多方法牢笼人，但是他们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这才是真基督教，基督在我们这里。我愿意弟兄姊妹知道，基督也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正如以弗所第3章17节说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罗马书第8章10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信耶稣基督不是把耶稣基督说在这里像庙一样，我们的菩萨在这里，这个是真的，你到这儿来拜吧。不是，基督是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与他是合而为一的，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他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相信那些假基督假先知，不过幕后的时候是很多了啊，很多，并且他们还有大神迹大奇事，还行很多的神迹奇事啊。若是能行呢，连选民都迷惑了，犹太人都会迷惑，都会上当了。所以这个假基督假先知是幕后一定有的。那么同时也有什么，也有离道反教的事，这个基督教里边也有很多人反了啊，反了这个基督教。这个在帖撒罗尼迦，我们看帖撒罗尼迦，这里有个记载，在后书第2章，这个叫什么呢，不法的隐秘要发动啊，这个一定有的。这个在幕后的时候有很多人离开基督教。我们读第2章第1节开始，弟兄们，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主耶稣降临在空中，不是到地上，我们被提到空中，在他那里聚集，这个大家明白，不是耶稣在地上，所以基督也不在这里，也不在，基督 就住在我们心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吵叫吹响，死人要复活，穷微不朽坏，我们啊要一同改变，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而现在合作就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恐。甚至有人把那个日子算得很久啊，说某天某月耶稣基督来了，某天某月某日来了，所以有很多还变卖的家产捐给教会，这些弟兄姊妹很糊涂。那么主耶稣要来了，你把钱捐给教会，教会用这些钱又干什么？教会不是也被提了吗？所以这些人就糊涂。在韩国就出现这样的事情，他们变卖了家产都给了教会，教会的牧师把这钱都收走，后来到了日子主耶稣没来，没来怎么样呢？道歉，又把钱还回去，就有人告状，政府就起来用法律来制裁。所以这些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主现在就到了，这个不对啊，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得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隐逸的奥秘已经发了。所以这个叫不法隐逸的奥秘，到主耶稣来之前呢，一定有这个离道反教的事，这个是很多啊。那么所以在宗教方面，在社会方面，在政治方面啊，政治方面像这个就是欧洲共同体了啊，像这个社会方面呢就是败坏了，像这个商业方面呢就是又买又卖了，又改造了，又啊这许多的世界的经济光景圣经里都有描写。我们看见这些事就知道日期近了，所以我们要用眼睛看，对照圣经去查。那么既然知道那日期近了呢，我们就要看启示录。启示录就是主把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告诉我们，那我们读了启示录就知道该是怎么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在这警醒时刻里，我们要查考启示录，使启示录这卷书不是一个隐秘难懂的，乃是一个敞开的。因为启示和原文的意思，启示就是揭幕的，就是打开，把一切隐秘的事都打开啊。所以我们要查启示录，就是把这一切圣经里所有最后啊的总结里边那些隐秘的事我们都把它打开，这就叫查启示录啊。启示就是揭幕啊，把它过去是隐藏的，历史历代隐藏的。比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第三章这里说奥秘，奥秘就是隐藏的，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我们看第三章，从前没有人知道这奥秘，但是启示呢就把它打开了。我们读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经。奥秘本来人不知道不懂，等到这个启示一来，圣灵的启示一来，就把它打开了，把奥秘都显明出来啊。所以亘古隐藏的奥秘是借着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人，都打开了就启示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读启示录呢，就是明白这个圣经全本圣经的总结，最后一切的奥秘都打开了。所以我们在日期满了这个之前要查这个启示录。那么 除了这个离道反教假基督假先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打淫妇。这个宗教将来这个宗教要联合，要跟什么佛教了、道教了、一贯道了，所有世界各种宗教他们会联合，但是联合的时候是由基督教里头一个有势力的一个系统他们来主持。那么这个呢就叫打淫，他将来要在政治上取得权势，要骑在七头狮角兽上，这个等到我们查启示录十七章的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打淫妇这也是要出来了。那么最后一个啊，我们要看怎么知道主快来了呢，就是日月星辰星